谢谢杨牧师的介绍。
多谢杨牧师的介绍。
也谢谢诗班的献唱。
多谢诗班的献唱。
我刚刚听到这个诗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一下就想起一个事情来。
刚刚我听到诗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
这个诗歌是1948年十月底写写完的。
这首诗歌是1948年十月底写成的。
离着现在恰好是60年。
离开现在差不多60年。
我没有想到在这里听到弟兄姊妹的献唱。
没想到在这里听到弟兄姊妹的献唱。
所以一方面感恩，一方面也谢谢弟兄姊妹。
一方面感恩，一方面多谢弟兄姊妹。
我想首先在这里参加这个聚会，先要说几句感恩的话。
我想先在这里同大家讲一些感恩的话。
2003年我大病了一场。
2003年我大病了一场。
这样呢就耽误了在我们这里原来答应我们美德教会的聚会。
咁就耽误咗本来答应咗美德教会嘅聚会。
那一年是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嗰年有好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那么是在那个病极其危险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神又让我留在世上。
我病得好危险嘅时候，我冇谂到神又俾我留喺世上。
2003年的8月我是病在了澳洲。
我2003年病在澳洲。
大口的吐血。
吐一大口血。
昏迷了20天。
晕了20日。
大夫说有3次说我已经没有希望了。
医生有3次说我没希望了。
是有很多当地的信徒在那个医院的休息室里边跪下来为我祷告。
有很多信徒的医院的休息室里面跪在这里为我祷告。
大陆有些个弟兄姊妹为我进食祷告。
大陆有弟兄姊妹为我禁食祷告。
在底特律那里教会的弟兄姊妹午饭的时候甚至于不吃饭就全体在那里祷告。
在底特律有些弟兄姊妹午饭不吃饭，他们全体跪在祷告。
后来神就把我又留下来。
后来神又把我留下来。
去年我在加拿大遇见了一位张荣胜牧师。
去年我在加拿大遇到一位张荣胜牧师。
那个张牧师啊和我说了一件事。
那个牧师跟我讲一件事。
他说2003年你病在这个阿德雷德的时候，他说我那时候也在那里。
好啦，你当时2003年病的时候在那里，我都在那里。
他说我们当时一些个教牧同工啊就围着你那个病床在那里祷告。
当时的教牧同工围着病床为你祷告。
可能有些人想呢就是祷告着这样把你就送别送走了。
有些人想呢可能我这样祷告就将你送走了。
但是有些人呢还是想着求神把你留下。
有些人都是希望求神将你留下来。
我们那个在那里祷告的时间很长。
那里祷告时间很长。
他说就唱了一首诗歌。
就唱了一首诗歌。
诗歌是你最喜欢的一首诗歌。
那首诗歌是你最喜欢的诗歌。
我也不知道我所最喜欢的是哪首诗歌。
我都不知道我最喜欢哪首歌。
那个张牧师他说我们唱诗的时候看见你有一点动作。
我张牧师说我们唱诗的时候看到你有点动作。
我说已经昏迷在那里根本不能动了，有什么动作呢？
我已经晕了根本不动了，有什么动作呢？
他说我发现你的眼皮在那动了一下。
我发现你的眼皮跳一下。
我们接着又继续祷告。
我们继续祷告。
等到过了大夫所说的那个危险期了。
等到过了大夫所说的危险期。
你的呼吸心跳还是正常的。
你呼吸心跳都正常。
你的大夫有点不好意思。
大夫有点不好意思。
说现在大概危险期过去了。
就说现在大概危险期过去了。
请你们回去吧。
请你回去啦。
是这样回去的。
我是这样回去的。
这是去年我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这个是去年所听到这样的消息。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我是感恩的。
还有一件事令到好感恩的。
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十月。
这个事情也都是发生在十月。
是2003年的十月。
是2003年的十月。
我那个时候是从澳洲回到美国来的时候。
当时还澳洲回到美国。
那个医院的大夫和我的儿子说，大概你的父亲还能维持6个月到12个月。
医院的医生跟我仔说，大概可以维持6至10个月的命。
那就是说最多还能活一年呢。
话最多只可以活多一年。
那个大夫是2003年说的。
那个大夫2003年讲的。
2004年是一年。
2004是一年。
2005年是两年，
2005就两年，
2006年三年，
2006、2003，
2007是四年，
2007、2004，
今年2008了，
今年2008了，
五年了，
已经五年了，
正好又是十月，
啱啱系十月。
这个人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分享主的恩典，
呢人企喺度同弟兄姊妹分享主嘅恩。
我们应当把完全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
我哋应该将呢完全荣耀归俾天上嘅父。
有人我在别的地方讲这几个讲这个经历的时候，
我喺别的地方讲呢经历嘅时候，
有一个弟兄说一个笑话，
有弟兄讲个咁嘅笑话，
说是你应该去打电话问一问那个澳大利亚的大夫。
你应该打电话去慰问个澳大利亚大夫。
现在好几年了，怎么还能出来讲道呢？
你好几年仲可以出嚟讲道？
我说不用问了，
我唔使问啦。
那一个大夫，他绝对不是他自己说的这个话。
啊，这个大夫一定唔系佢自己所讲嘅话，
他一定是有一些个根据，
佢一定有自己嘅根据，
而且可能和其他的大夫都会诊都谈过，
可能同其他大夫都会诊都倾过啦。
哪有这么一个大夫这么大胆自己随便说话呢？
点会有一个医生咁大胆咁随便讲嘢呢？
因为病人离开医院，怎么能和病人的家属说顶多能活一年呢？
病人离开医院，点可以同家属讲佢顶多可以活多一年呢？
我想那个大夫他是有科学根据的。
我谂呢个大夫系有科学根据嘅。
但是我们神有奇妙的恩典。
但我哋神有奇妙嘅恩典。
这也是在这里见证神自己的荣耀。
呢度都喺度见证神嘅荣耀。
我在那个病中前后在病床上躺了有六个月。
我在病中前后在床上躺了六个月。
有的时候那个翻身都是不能够翻身的。
有时候自己翻身都不行。
有四个月的时间这里插着一个那个呼吸器的一个管子。
有四个月时间这里插着一个呼吸器的管子。
所以说话也不能够说话。
所以讲嘢都讲不到。
那么天天也不能动。
日日都唔能够喐，
也不能够讲话，
又唔可以讲嘢，
所以只有默默地在神面前祷告，
只有默默喺神面前祷告。
那么就想起了许多向神的亏欠，
就谂起好多向神嘅亏欠，
想起了许多对人的亏欠，
谂起好多对人嘅亏欠。
那么在对神的亏欠呢，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对神嘅亏欠喺神面前认罪悔改，
就求神饶恕了。
就求神饶恕啦。
那么病好了以后呢？
病好之后呢？
然后我就和弟兄姊妹能打电话的我就打电话。
同弟兄姊妹可以打电话呢，就可以打电话。
我该哪向哪些个弟兄姊妹认罪，就向哪些个弟兄姊妹这个说明自己的亏欠。
要向边啲弟兄姊妹认罪，就同嗰啲弟兄姊妹讲明自己嘅亏欠。
请那些个弟兄姊妹是在主面前的原谅
啊，请嗰啲弟兄姊妹喺主面前原谅。
我实在不能够直接通信，不能够直接打电话的时候，
如果冇办法直接通讯打电话嘅时候，
我就托别人转告说，你告诉他我的亏欠和我在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得罪。
我就请其他人转告对亏欠亏欠。
我觉得已经对付得很清楚了。
我觉得我已经对付得好清楚了。
现在回想起来，
而家谂翻转头，
在神面前还是有很多的亏欠。
喺神嘅面前仲有好多亏欠，
对一些个弟兄姊妹也是有很多的亏欠。
就一啲弟兄姊妹都好多亏欠，
所以就得真是需要求神特别的恩待和怜悯。
啊，特别需要神嚟到特别恩待同埋怜悯。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对神我们有很多的亏欠。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神觉不觉得自己有很多亏欠。
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一种心情，说我对人也有一些亏欠。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对人有一些亏欠。
如果要是我们对神对人都有亏欠的话，就求神怜悯我们。
如果我们觉得对神对人有亏欠的时候，就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
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
把你这个软弱的仆人带到了美德教会。
你将这个软弱的仆人带到美德教会。
我们在这里和众多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首先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首先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
主啊，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多有亏欠。
主啊，你在神和人的面前多有亏欠。
但愿主的宝血遮盖我们，
但愿主的宝血遮盖我们，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
让我们心灵里边也生发爱神爱人的心，
让我们心灵能够生发爱神爱人的心。
若是我们的信心爱心不够，求主加添，
让我们的信心爱心不够，求主加添，
让我们的灵命成长起来，
让我们的灵命成长起来。
真是在这样的一个末了这样的一个时代，让我们真是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
在这个末了的世代，我让你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也让我们真是听到你自己所给我们的大使命，
也都 给我们听到你给我们的大使命，
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就是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
我们今天也一同查看了你自己的话，
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查看你的话，
就是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是怎么样往耶路撒冷去受难。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怎样去往耶路撒冷受难，
让我们也是有一个心智，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着主走前面的道路，
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背起这十字架跟着主走前面的道路。
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
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
也愿你自己怜悯我们，
愿你自己怜悯我们，
让在这里传讲信息的这一个人在神面前蒙你自己的怜悯，
在你面前全讲神说这个，在你面前蒙怜悯。
但愿不因为孩子自己的软弱就拦阻了你自己的话语，
但愿不是因为孩子软弱而拦阻了你的话语，
让我们讲的和听的一同蒙恩典受造就，
让我们讲的听的一同蒙恩典受造就。
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
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求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求告是奉恩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谢谢姊妹刚才带领我们读了许多的经文，
多谢姊妹带着我们读了很多的经文。
在那个一连串的经文当中，我们好像看见了一条路线，
在连串的经文里面，我们头次看到几条路线，
就是主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那个日子将到的时候，他是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的，
就是耶稣基督被定接升天之前去定义往耶路撒冷。
在那里就看见到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在前面走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是往前面走往耶路撒冷。
他对门徒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他跟门徒说看哪，我们去耶路撒冷。
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一面走路一面教训人，
在去耶路撒冷路上一面走路一面教训人，
一面教训人一面走道路，
一面教训人一面走道路。
最末后就提到了说将近耶路撒冷，
末后就将近耶路撒冷。
最末后说远远地看见了城就为他哀哭，
末后远远看到这个城就为他哀哭。
这里有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哀哭呢？
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哀哭呢？
有人说可能是耶稣基督想到了在耶路撒冷要受苦难，要受那个十字架上那样的一个很重的那样那个那样一个受难，所以他哀哭。
有人说可能耶稣基督想到他要在耶路撒冷受苦难，想到受这样的苦难去哀哭。
显然这个说法是不大合适的。
显然这个讲法是不是很合适的？
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
因为耶稣基督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记载的很清楚，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记载很清楚，
当耶稣基督带领着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那个境内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带领门徒该撒利亚腓利比的那个
该撒利亚腓利比，
该撒利亚腓利比。
耶稣就问了门徒一个问题，
耶稣问门徒一个问题，
他们别人那些个人说我是谁呀？
其他人话我是谁呢？
那个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又复活了，
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了，
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
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
或者是其他的先知里边的一位，
或者其他先知里面一位。
总而言之是伟大的人物。
总而言之是伟大的人物。
是个宗教的领袖。
是个宗教的领袖。
耶稣就问那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
然后耶稣就问门徒，你说我是谁呢？
西门彼得就代表那些个门徒说，主啊，你是神的儿子。
西门彼得就代表其他门徒就说，主啊，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
你是神。
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
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
下面彼得又说，你是基督。
跟着彼得说，你是基督。
基督就是救主了。
基督就是救主了。
不是宗教领袖。
不是宗教领袖。
是啊，是拯救我们的一位救主。
是拯救我们的一位救主。
在这里我们想着顺便说一下。
我还有顺便想讲一下。
其他的任何的宗教的领袖都是教主。
其他的宗教领袖都是教主。
在天下人间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在天下人间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感谢主，西门彼得他首先啊承认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位救主。
啊，西门彼得首先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一位救主。
当啊彼得说了这个话以后，主耶稣是怎么说呢？
当彼得讲了这句话之后，主耶稣怎么讲呢？
主耶稣基督就称赞彼得说，啊，你这话是从神那里来的。
耶稣就称赞彼得说，你这句话是从神而来的。
跟着耶稣基督就说了啊一件事。
跟着耶稣就讲了一件事。
圣经上记载说，从此耶稣才告诉门徒。
圣经记载说，从此耶稣就说给门徒听，
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必须要往耶路撒冷去。
人子是耶稣基督，必须往耶路撒冷去。
往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
去耶路撒冷做点什么呢？
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许多的苦害。
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很多苦害，
并且要被杀。
并且要被杀。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往耶路撒冷去，不是接受那个群众的欢呼的。
所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不是要接受群众的欢呼。
他知道在耶路撒冷那里有最后的晚餐。
他知道在耶路撒冷那里有最后的晚餐。
在那里有克西马尼。
那里有哈西马尼。
在那里有哥哥他山。
那里有哥哥他山。
在那里有十字架。
那里有十字架。
他是要在那里被杀的。
他是要在那里被杀的。
在那里要成就救恩的。
在那里要成就救恩。
他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
所以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
是面向耶路撒冷去。
是 面向耶路撒冷去。
所以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不是说因为自己要受难而哀哭。
他因为耶路撒冷哀哭，不是因为他要受难而哀哭。
耶稣到那里去也不是因为这个路途的艰难而哀哭。
耶稣去到那里不是因为那个路途艰难而哀哭。
因为那个路途已经是走过去了。
因为路途已经走过去了。
已经那个在那个橄榄山边上已经看见了耶路撒冷，看见这个城市了。
在这个橄榄山的边上已经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城了。
看见城为他哀哭。
看见城为他哀哭。
为他哀哭什么呢？
为他哀哭什么呢？
下边就有一点记载。
下边就有一点记载。
就是巴不得啊，你们知道将来的这个日子。
巴不得你们知道将来的日子。
因为将来时候要到了，有人要把这个耶路撒冷围困起来。
因为将来时候要到，有人要将耶路撒冷城围困起来。
甚至要把耶路撒冷要扫灭他。
甚至要将耶路撒冷扫灭。
因为你们不知道啊，神眷顾你们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神眷顾你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啊，实际上一方面是想到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
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方面是想到耶路撒冷将被毁灭，
另外一方面是哀哭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将要毁灭。
另一方面都想到当时时代的人没有想到这个城将会被毁灭。
好多的人是醉生梦死。
好多人是醉生梦死。
好像是那个挪亚的时候一样。
好像在挪亚时代一样。
洪水就要来到了。
洪水就来了。
人们照样的是吃喝嫁娶。
人们照样吃喝嫁娶。
迷恋世上的一些个事情。
是思念世上的事情。
主耶稣基督就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主耶稣就话将来冇一块石头留喺另一块石头上。
主耶稣基督想到了将来耶路撒冷的那个结局。
耶稣谂到当将来耶路撒冷结局，
也是在那里哀叹有些个人不知道神眷顾人们的那个时候。
喺度哀叹，唔知道神喺度仍然眷顾紧呢度嘅人。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为圣城而哀哭。
所以耶稣系为咗圣城而哀哭。
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他的预见和预言后来果然就应验了。
主耶稣的预见和预言后来就应验了。
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
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预言那个圣殿要被毁以后三十多年，
在耶稣预言圣殿要被毁三十几年，
罗马军队就包围了那个耶路撒冷城，
罗马军队就包围了耶路撒冷城，
后来把耶路撒冷攻陷了，
后来将耶路撒冷攻陷，
到处满城放火，
满城放火，
房屋被烧灭了，
房屋被烧灭，
那个城墙后来日久天长也都是那个坍塌了，
城墙也都坍塌了，
特别是对于圣殿，
特别对于圣殿，
不仅罗马军队要把它拆毁，
唔单止罗马圣，要把罗马这个圣殿拆毁，
那几个军队还要抢劫里头，抢夺里头的那个金器和银器。
他们军队也都抢夺里面的银器和金器。
历史上有一个记载，
历史有咁嘅记载，
当时希律王那个建造圣殿的时候，特别的辉煌。
当时希律王建造圣殿特别辉煌，
他那个修建那个墙的石头缝是用金子把它那样的好像镶起来的。
佢石头与石头之间嘅缝系用金嚟到镶起嚟嘅。
那个罗马的军队呢，既要是抢那个金子，
罗马军队为咗要攞嗰个金，
那怎么抢呢？
点样抢呢？
怎么就只好把那个一块一块的石头把它推开？
所以就唯有将石头一块一块咁样推开。
把那个石头推开以后，然后把那个金子就得到手了。
将石头推开之后，就将啲金攞出嚟。
所以这样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所以冇一块石头留喺另一块石头上。
后来到公元七十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就果然应验了。
后来到公元七十年，主耶稣预言就被应验了。
所以主耶稣基督远远的看见城，就为他哀哭。
主耶稣远远咁睇见城，就为佢哀哭。
就是哀哭当时的一些个人执迷不悟，
就是哀哭当时的人执迷不悟，
没有想到末了到这样的一个结局，
没想到末了这样的结局。
主耶稣基督后来他是在耶路撒冷为我们而受难的，
主耶稣后来在耶路撒冷为我们受难，
所以那个时候那是主耶稣基督他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就是要成就救恩而去的。
耶稣基督面向定义要去耶路撒冷，是要为了要成就救恩而去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
主耶稣基督对于彼得那些个人，他不仅说他自己要往耶路撒冷去受难，
耶稣同彼得啲门徒讲，佢唔单止话去耶路撒冷受难，
而且他说要跟随我，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佢而且讲话，有人要跟从我，就系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嚟跟从我。
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应当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
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应该作一个跟随主的人。
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应当是我们当走的道路。
主耶稣的道路是我们应走的道路。
我们一生的路程是应当沿着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这样往前面走的。
你一生的路程应该沿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路走。
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记载着这么一件事。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这么事。
当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时候，那许多的人要强逼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
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些人要拥戴耶稣为王。
耶稣基督听到这件事情呢，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
耶稣听到这件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
耶稣基督拒绝在世上做王。
耶稣基督拒绝在世上做王。
那么拒绝在世上做王，耶稣基督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耶稣拒绝在世上做王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往耶路撒冷去受难。
就是要往耶路撒冷受难，
为你我的缘故啊，成就救恩，
为你我缘故成就救恩。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连串的经文，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脚踪
啊。刚才我们所读一连串的经文，看到耶稣基督的脚踪。
但是当时的那许多的人，有些个不大理解主耶稣基督他要走的道路。
当时人好多人都不理解耶稣所走的道路。
当众人强逼他做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吩咐门徒坐船啊，这个要往加百农去
啊。当一人要拥戴做王的时候，他就吩咐门徒坐船去加百农。
后来那许多要强逼他做王的寻找他的人，就到了加百农，到那里来寻找耶稣。
后来那些要拥戴去为王的就去了加百农那找耶稣。
耶稣对那些个寻找他的人怎么说的？
耶稣同那些找他的人怎么说呢？
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
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到神迹。
你们是为了吃饼得饱。
你为了吃饼得饱。
耶稣马上就说不要为这个必朽坏的食物劳力。
耶稣马上就说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存在天上的永不朽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着存在天上永不朽坏的食物劳力。
当时那些个人听得不明白。
当时人听得不明白。
主耶稣基督又和他们继续的讲。
耶稣又继续同你讲。
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人子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
他说人子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
那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成就了我们的救恩。
这个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成就救恩。
我们每逢领受圣餐白饼分杯的时候，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
我们每逢领圣餐就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难。
当时耶稣基督对那许多的人所讲的话，那些个人不明白。
当时耶稣所同这些人所讲的话，他们不明白。
耶稣基督就和他们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必定能够得到永生。
耶稣跟他讲话，吃我肉喝我血的就可以得永生。
得到永生就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
得到永生就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
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信主的人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
我们蒙恩得救信主的人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这个属灵的生命
是基督的生命。
是基督的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
是一个永远的生命。
是像神那样的生命。
好像神那样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那里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神领受这样的生命。
所以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可以得以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
我们成为神家的人。
尽管我们没有血统关系，
尽管我们没有血统关系，
但是我们有灵统关系。
但我们有灵统关系。
所以耶稣基督说，从灵生的就是属乎灵。
所以耶稣说，从灵生的就属乎灵。
从肉身生的就是属乎肉身。
从肉身生的就从
我们说都是从灵生的。
我们都是从灵生的，
都是从生蒙恩得救的，
都是从生得救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得以有永生，得以存活。
因为耶稣的死，我们可以得到有永生。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啊，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就是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就系为我哋开咗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一直把我们领到父神的面前。
领我哋去到神嘅面前。
我们信靠主，我们所得的是永远的生命。
我哋信靠主，我哋所得嘅系一个永远嘅生命。
不仅是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到神那里去，永远与神同在。
我哋离开世界去神嘅时候，永远与神同在。
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永远的生命。
我哋活在地上嘅时候，我哋里面有一个永远属神的这个生命。
但是当时那些个人好像是理解不到。
但系当时人好似唔理解。
耶稣基督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我就住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在我的里面。”
耶稣话：“吃我肉喝我血嘅，我就住喺佢里面，佢就住喺我里面。”
我年轻的时候，我对这句话不大理解。
我后生嘅时候对呢句话唔系好理解。
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也说：你们住在我的里边，我在你们的里面。
耶稣被卖嘅时候又话：我住喺你里面，你住喺我里面。
我就不懂，我说到底谁在谁的里面？
我就唔明白究竟边个喺边个里面。
有一个老年的传道人呢，说了一个比方。
一个老年的传道人话咗个比方。
他说比方说，我们拿一个杯子，用一个器皿来取水。
假如我哋攞一个杯。作为器皿来拿水，
当然那个时候那个水啊不是自来水，都是存水的一个水缸，
当时没有自来水，是大水缸。
他说你用杯子来取水的时候，
你用杯拿水的时候，
杯子进到水里边，水也就进到了杯子里面，
杯入到水里面，水也都入到杯里面。
你这个杯子进到水里越多，水进到杯子里边也越多。
你的杯入到水越多，水入到杯里面越多。
你这个杯子完全进到水里面，水也就完全进到杯子里面了。
你的杯完全入到水里面，水也完全入到杯里面。
这就像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
这个就好像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进入基督的恩典里面。
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我们进入基督的恩典里面。
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基督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所得的是这样的一个上好的福分。
我们是得到这样的上好福分。
我们与基督原来是合而为一的。
我们原与基督合而为一的。
但是当时那些个人不明白。
但当时的人不明白。
约翰福音第六章说，有些人听见说，这话甚难，谁能够听呢？
约翰福音第六章有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
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 就记载说，从此他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
圣经记载说，从此在门徒中有多有退去的。
我有一次读到那个地方，我就流下了眼泪来。
我有一次读到那个地方，我就流泪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说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那里讲到说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不是那个慕道友退去了。
不是慕道友退去。
不是那个不信的人退去了。
不是不信的人退去。
不是在旁边那个看热闹的人退去了。
不是旁边看热闹的人退去。
是他的门徒中多有人退去。
是门徒中多有人退去。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有一些人他所寻求的就是今生的好处。
我们让我看到的，当时的人他们只是寻求今生的好处。
当主耶稣基督和他们讲到永生永世的道理的时候，他们不可以理解。
当耶稣跟他讲到永生的道理的时候，他们不能够理解，
因此他们就退去了。
因此他就退去了。
耶稣基督就问彼得那些个人问了一个问题。
耶稣就问彼得那些人一个问题。
你们也要退去吗？
你们也都要退去吗？
彼得就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彼得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
所以彼得那样一些个人是跟随着主继续往前面走的。
所以彼得这帮人就跟随耶稣继续走了。
从那个时候就看到了好像有两种门徒。
在当时就好像出现了两种门徒。
有一些就是贪爱现金的，好像为了吃饼得饱而信主的。
有些是贪爱现金，好像为了吃饼得饱来做门徒。
有些人那就是为了永生之道而跟随主的。
有些人是因为永生之道去跟随主的。
虽然主耶稣基督明明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
虽然耶稣说，若人要跟从我，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那个时候好像是门徒们当中就有这么两种不同的情况。
在当时就好像门徒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但愿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是持定了一个心意，持定永生之道，这样来跟从主的。
但愿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持定是因为永生之道来到跟随主的。
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总要成为过去。
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总要成为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教员连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
教连元牧师曾经讲过这么话。
他说，你所有的一样也带不去。
你所有的一样都不可以带走。
你所失的一样你也留不下。
你所失嘅一样都留不留唔落嚟。
焦牧师他解释了一下的这个话。
焦牧师讲咗呢句话：
你所有的能够看见的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一样将来也带不去。
你所有所睇得到嘅一样，你都唔能够带走。
你的房子虽然好，你将来带不去。
你嘅屋虽然好，将来你带唔走。
你的车子再好，将来你也带不去。
你嘅车最好，你将来都唔可以带走。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一样也带不去。
你所有嘅每样嘢，一样都唔可以带走。
他还记得，好像他又是详细的说了一下。
他跟着详细讲一下。
他说你常戴的一些个表，常戴的戒指，你一样也带不去。
啊，你常戴个表或戒指，一样都带不走。
我又给他加了一句。
我同佢加咗一句。
我说不但是表和戒指带不去。
系啦，唔单止表同戒指带唔去。
镶的那个金牙用了一辈子了。
你镶咗金牙用咗一辈子啦。
将来这个东西也带不去。
呢样都唔可以带走。
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虚空的虚空啊！
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虚空的虚空。
可惜有很多的人就是不想到这个世界末了的结局。
但是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世界结局。
就正如同主耶稣基督为圣城哀哭的时候一样。
就正如耶稣为圣城哀哭的时候一样。
那个时候的人就是好像醉生梦死，活在那个物质世界当中。
当时人醉生梦死，活在这个物质当中。
不想一想将来的结局和将来的事情。
唔谂一谂将来嘅结局同埋将来嘅事情。
但愿神光照我们。
但愿神光照我哋。
让我们这些个信靠主的人都做跟随主的人。
让我啲信靠主人都做跟随主嘅人。
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半途退下来的。
让我哋冇一个人系半途退出嚟。
让我们都是持定永生之道，跟随主一直到底的人。
让我哋能够持定永生之道，一直跟从主到底嘅人。
感谢主，求主这样的光照我们。
感谢主，求主咁样光照我哋。
那个焦元连牧师说的，你所失的一样也留不下。
啊，焦连牧师讲话，你所失嘅，你一样都留唔低。
他说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你在世上做了什么事？
你喺世上做得咩事？
某件事情上你说了什么话？
喺某件事情上你讲得咩话？
好像都有一个记录册子一样，都记得清清楚楚。
好似一个记录册咁样，已经记录低落嚟啦。
除非你在世上在神面前对付了这个罪。
除非你在世上在神面前对付这个罪，
除非是你让主的宝血涂抹遮盖了，
除非让主的宝血涂抹遮盖，
不然的话你这一份记录你想着留下也留不下。
你不然的话你想想这份记录留下也都留不下。
你所失的是什么样子你绝对留不下。
你所失的是怎样你绝对不留，
将来都要呈现在神的面前，
将来都会要呈现在神的面前。
到了神啊，在教会内部行宫那个论赏审判教会的时候，
当神在教会行宫论赏审判教会的时候，
那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属灵的地位和属灵的财富，
当时就会是我们真正属灵的地位和财富。
所以焦牧师说，你所有的一样也带不走。
所以焦牧师说，你所有的一样都带不走。
你所失的一样也留不下。
你所失的一样都留不低。
但愿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怎么样的选择我们当走的路程。
但愿神光照我们，给我们知道怎么选择我们应该走的路程。
彼得是选定了那个永生之道。
彼得是选定了那个永生之道。
这样的持定永生而走这样一条道路。
这样持定永生来走这条路。
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说了一个笑话。
有个主要老师讲了这样的笑话，
他在那个儿童主日学当中教那个孩子们圣经故事，
他在儿童主日里面教圣经故事，
他就讲到了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
他又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事。
财主在世上享了很多的福，
财主在世上享受的福，
死了以后到阴间受苦去了，
死了就去阴间受苦。
那个拉撒路在世上受了很多苦，
拉撒路在世上受到苦，
死了以后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乐园里面，
死了就在亚伯拉罕在乐园里面。
讲完了以后就问那些小朋友，
你讲完之后就问这些小朋友，
你们是愿意做财主呢还是愿意做拉撒路呢？
你究竟想做财主呢还是想做拉撒路呢？
有个小朋友就举手回答了，
有个小朋友举手回答了，
活着的时候当财主，死了的时候做拉撒路。
活的时候就做财主，死的时候做拉撒路。
哎呀，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心里不知不觉的有这种心情啊。
我唔知道几多弟兄姊妹，你哋不知不觉就有咁嘅心情。
请大家原谅我再说一件事情。
请大家我再讲多一件事。
在大陆啊，有一个姊妹。
喺大陆有一个姊妹，
她亲自和我说的。
她亲自同我讲嘅。
她说只要能进到天国就行了。
啊，只要能够入到天国就得噶啦。
她还说了，谁也不能够不让我进天国。
啊，冇人能够拦咗我唔入天国嘅。
要有人拦着我的时候，我就拿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和他讲理。
有人拦咗我嘅时候，就用翻三章十六节同佢讲理。
有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
佢就系信他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
我已经认罪悔改了，我怎么不能进天堂？
我已经认罪悔改，我点可以唔入天堂呢？
只要进去就是又算了，
入得到去就算啦。
那个神所应许的和主同坐宝座，那个宝座就让别人坐就算了。
神所应许同主坐宝座，其他人去坐算啦。
那个赏赐和称赞，要别人去承受算了。
你赏赐称赞，其他人去攞。
我只要进到天堂里面去就行了。
我只要入到天堂就得啦。
我就要一个小板凳。
我有一个小板凳，
我在那个门后边那里一坐就可以了。
喺门口坐都系得噶啦。
宝座就让别人坐去算了。
宝座其他人坐算啦。
后来我在澳大利亚讲这件事情。
后来我喺澳洲讲呢件事情。
我还没讲完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和我说。
我仲未讲完，等一等我讲。
那弟兄说，大陆那个姊妹贪心太大了。
大陆的姊妹贪心太大了。
进到天堂里去，他还要一个板凳。
入到天堂仲要个板凳。
我进到天堂去，连板凳都不要。
我入到天堂话板凳都唔需要。
我找一个墙角在那蹲着就可以了。
我上个猫下得噶啦。
当时我说你们想的倒是挺好。
当时我话你谂得都几好。
神是怎么想的呢？
神系点样谂嘅呢？
难道主耶稣基督流血舍命救赎了我们，就是让我们这种光景吗？
难道耶稣基督流血舍命就系为咗咁嘅光景咩？
主用宝血买了我们来，就是让我们永远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上吗？
主用宝血来到买赎我们，是要我们永远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上面吗？
主来了，让我们不仅是得生命，而且要得丰盛的生命。
主来了，不单止我们得生命，是要得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说你想的，世上也有福气，将来天堂也有一份。
理想的在世上的福气，将来天堂有一份。
你是这样想的？
你是这样想的？
神在我们身上是怎么计划打算的？
神在我们身上是怎么计划打算的呢？
我说了一个比方。
我有个比喻，
比如你家里边，你生了一个，家里边得了一个小的孩子。
比如你家里有个什么，生了个什么仔。
这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是这么大。
刚刚出生的时候这么大。
过了八个月九个月他还是这么大。
过了八个九月又是这么大。
你说得加强营养和护理和照料。
加上有经常营养护理照顾。
照料他一年两年三年他还是这么大。
照顾他一年两年三年都是这么大。
你心里难过不难过？
你心里面难不难过呢？
如果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是吃奶的婴儿。
如果你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是吃奶的婴儿。
神在我们身上难过不难过？
神在我们身上难不难过呢？
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不仅得到生命，而且有丰盛的生命。
不单止我们得到生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不仅是从神那里得到恩典，也让我们为神有所献上。
不单止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恩典，我们为神有所献上。
让我们信靠主，不仅是要求今生今世这许多物质上的好处，也是让我们愿意跟随主，赤定永生之道。
我们信靠主，不是为了今生的好处，我们要赤定这个永生的道理，要跟随主。
主耶稣基督，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
主耶稣是他被升天的日子将到，他定义去耶路撒冷。
他是在前面走往耶路撒冷去的。
他在前面走往耶路撒冷。
他是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的。
他带着门徒去耶路撒冷。
他在那呼召门徒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他呼召门徒啊，看哪、我们去耶路撒冷去。
好，谢谢。 但愿我们今天真是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脚踪，
但愿我们能够今天看到耶稣基督的脚踪，
让我们也作为一个持定永生跟随主的人，
让我们就做一个持定永生跟随主的人，
让我们也会真正的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让我们能够真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让我们真是看到神拯救我们，让我们在世上他的计划他的美意是什么，
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拯救我们去 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
保罗曾经说我要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
保罗曾经说我要离世与神同在是好得无比的，
所以我说我们真正蒙恩得救重生的人我们不怕死，
所以我们真正蒙恩得救重生的人我们是不怕死的。
有人如果说今天晚上你可能要死，我一点也不怕，
如果有人说我今晚一定要死，我一点都不怕，
因为我们要去的那个乐园比这个世界好得无比啊！
我们要去的乐园是比这个世界好得无比的。
不过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既然那里好得无比，神为什么不把我们都接去？
既然那里是好得无比，神为什么不将我们都接去那里呢？
把我们留在世上做什么？
将我们留在这里做点什么呢？
主耶稣明明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
耶稣明明说你在世上是有苦难的，
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呢？
为什么要将我们留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呢？
主耶稣基督不爱我们吗？
耶稣不爱我们吗？
大家的答案肯定不是，
当然这答案肯定不是，
不是主不爱我们，
不是主不爱我们，
主爱我们又把我们留在世上让我们在世上干什么？
主爱我们又留我们在世上究竟做些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做世上的光，
就是让我们能够做世上的光，
做世上的盐，
做世上的盐，
在世人当中如同明光照耀，
在世人当中好像明光照耀，
让我们活在世上还有完成主的大使命，
让我们活在世上有完成神的大使命，
不然的话神把我们接走对我们真是好得无比，
不然的话神将我们接走对我们来说是真的好得无比。
但愿弟兄姊妹看到今天神把我们留在世上他的计划和目的，
但愿我们能够看到神将我们留在世上他的计划和目的。
我常为一件事情感谢神，
我时时为一件事情感谢神。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大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时候基督徒几乎都不见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几乎不见了，
大家大概如果知道那段历史的知道所有的聚会的地方都被封闭了，
大家知道那段历史的时候多所有的聚会地方都被封闭，
所有的传道人都是几乎都去劳动改造了，
所有传道人几乎都去做劳动改造，
所有的信徒几乎都受到一个冲击难为和逼迫，
所有信徒几乎都受到这难为逼迫，
甚至于这个信徒的亲友和子女啊都要受到影响的，
甚至信徒的子女亲友都受影响的，
所以当时有些人就有跌倒有丢弃信仰的这种情况，
当时有些人跌倒丢弃信仰的情况，
那个时候好像江青说过这么一句话，
好像当时江青讲过一句话，
大家知道江青是谁吗？
大家知道江青是谁吗？
就是毛先生的夫人，
就是毛先生的夫人。
江青说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消失了，
江青说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消失了，
如果将来再找中国的基督徒的话只有上历史博物馆里去找了，
如果将来要找中国基督徒的话要去历史博物馆里找了。
现在呢？
现在呢？
一般的推测大概在大陆基督徒就有几千万信徒，
一般的推测在大陆基督徒有几千万，
基督徒倒不用到历史博物馆去找，
基督徒不需要去博物馆去找，
大家要找江青的话大概只有到历史博物馆去找了，
如果大家要找江青可能要去博物馆去找了。
神做了奇妙的工作，
神做了奇妙的工作，
神的道路高过了我们的道路，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神让我们经过水火进入丰富之地，
神让我们经过水火进入丰富之地，
神让中国的信徒经过了流泪谷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
神让中国信徒经过流泪谷使这个地变为泉源之地，
神没有把我们取走，
神没将我们拿走，
神把我们留在世上，
神将我留喺世上
啊，就是让我们在世上还有一些个该做的工作，
就是我们在世上做一些应该做的事。
现在海内有几千万的信徒，
现在在里面有几千万的信徒，
海外已经有几千间的华人教会，
海外有几千间的华人教会。
有人说按照中国教会的信徒这样增长起来的话，
有人说按照中国教会的信徒增长起来的话，
过不了多少年，
过不到几多年，
全世界信主的人最多的国家可能是中国，
全世界信主最多的国家可能是中国。
但是还有一个事实，
但是还有一个事实，
中国的人口众多，
中国人口众多，
大概在相当长相当长的时间以内，
大概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
全世界不信主的人最多的国家还是我们的国家，
全世界不信主最多的国家都是中国。
不管大家想到没有想到，看到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历史的现实。
不管大家有没有想过，看有没有看过，但这个是历史的事实。
而这个现实就是摆在弟兄姊妹我们的面前。
这个事实就是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不管大家从前想过没有想过，这是神给我们今天在世的弟兄姊妹们的一个历史的使命。
无论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是神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使命。
但愿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所走过的道路，
但愿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所走过的路，
他是在前面走，带着我们要往前面走的，
他是在前面带着我们向前面走的。
但愿我们也会按照主自己的一个教导，也会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这样一条路。
我们希望是按照主的教导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教导。
我自己一生有过几次的软弱，也有几次的失败。
我自己一生有几次软弱，几次失败。
但是因为主自己的恩典，又让我从那个软弱当中刚强起来，从失败得胜当中又靠着主能够得胜。
但靠着主的恩典，我在这个软弱当中刚强起来，失败当中可以再起来。
在1948年的那个元旦，我曾经到一个县城去布道。
我曾经在1948年元旦去县城报道
啊。顺便说一下，我是1945年的夏天奉献的，那年秋天就清除了主的护照。
1945年的秋天我清了神的呼召来到奉献的。
到了1945年的冬天，我就从大学里休学，到一个小的县城去传道去了。
到冬天的时候，我就在大学那里休学，去一个县城来到传道。
那个时候在大学里休学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当时在大学休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因为抗日战争末期啊，一般的像我们这样的流亡的学生都有上学都有公费的。
因为当时我们上大学有公费做流亡学生。
你留级也没有关系，功课不好没有关系，只要在学校就有公费的。
你留级不关系你成绩不好不关系，你留在学校就有公费，
你吃住都没有问题，
你食住都没问题，
你一休学公费就没有了，
你一休学公费就没了。
那个时候我休学出来传道，
当时我休学出来传道，
有很多的同学笑话我，
有很多同学笑我
那么但是主的恩典呢，就带领就那样走了一段路程，
但是主的恩典就这样带领我走一段路程。
虽然有苦，但是苦中有乐。
虽然有苦，但是苦中有乐。
比如说1946年的春天，我曾经身体有些软弱。
好，比如说1946年春天，我身体有点软弱。
我记得那一年春天是把冬天的衣服卖掉，然后拿那个钱过春天的那个生活。
我记得当时的春天是将冬天的衣服卖走，将买来的钱来到过活。
但是告诉大家，心灵里面很喜乐。
但是我俾大家听，心灵里面好喜乐。
心灵里面很平安。
心灵里面好平安。
后来因为很多的人的劝告，让我再继续在大学里读书。
后来好多人劝告，要我在大学里面读书。
我说你看看。当时别人就可以做大学的这个团契工作，你一直能够做一些个中学的学生的福音工作。
啊，你睇下当时好多人喺做大学嘅学生工作，你可以做一啲中学嘅学生。
你大学读完了以后呢，你不是也可以做大学的福音工作了吗？
你大学读完之后，你都可以大学里面做大学福音工作。
所以1946年的秋天，我又到南京去继续读大学的课程。
所以1946年嘅秋天，我就去咗南京继续我嘅大学课程。
我那时候，读大学那是副业，正业还是要操练自己传道。
当时读大学是副业，正业是操练自己传道。
所以常常有的时候不上课，到外边一些个中学或者其他的团体里边，在那里帮助一些弟兄姊妹。
好多时候都逃学，在一些中学或者是一些地方来帮助传福音。
我也够辛苦的。
都挺辛苦的。
因为别人考试的时候可以作弊。
因为其他人考试可以作弊。
那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作弊的。
我哋信主也不作弊嘅，
所以就得很好的预备功课。
所以要好咁样预备功课。
我顺便和大家说一个笑话。
大家讲个笑话。
那个薛玉光牧师，大家有人知道吧？
薛玉光牧师，大家
是很早到非洲去传道的。薛玉光牧师。
好早去非洲传道嘅牧师薛玉光牧师。
那是我的同班的同学。
佢系我同班同学。
我们在教育系里同班。
我在教系里面同班，
一起上课好几年，
一起上堂好几年。
哎，那一个班里好几十个学生了，
我班有好几十个学生，
基督徒只有四个，
基督徒只有四个。
每到考试的时候很有意思，
考试的时候很有意思。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坐的那个椅子啊，是带有扶手能够写字的那样的椅子。
我当时所坐的椅子是带着个扶手可以写字的，
就是说可以随便搬动的，
不可以随便搬来搬去的。
一到考试的时候，大家都堆到那个墙角上去了。
一考试就堆咗啲凳喺墙角上，
只有我们四个人在外边，
只有我哋四个人外边。
那个监考的老师也不管，
个监考嘅老师亦都唔理。
所以那个时候上学也是得非努力不可啊。
所以上学都要非努力不可。
那在那个时候呢，也遇见了一些工作上的困难。
当时都遇到一啲工作嘅困难，
就是当时看到了有些个人传道不是出于真心的。
我哋发觉有啲人传道唔系出于真心嘅，
就是好像是以传道为一个职业，以这个为以敬钱为这个谋生的一个门路，
系将传福音作为一个职业，当敬钱作为一个谋生嘅门路。
所以这样的一些个人呢，当然很难一起谈到一些个侍奉的问题，
同啲人好难同讲到侍奉嘅问题。
另外，那个心灵里边也有一些个伤痛。
另外心灵里面有啲伤痛，
这个伤痛来自于弟兄姊妹的误会，
伤痛来于弟兄姊妹误会，
也可以告诉大家，
或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领袖说，这个贫穷人有福音可听。
当时有个领袖就话，贫穷人有福音可以听，
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要传福音俾贫穷嘅人。
所以我就经常到那个贫民窟。平民山，他住在山洞里边，上那些个人当中去传道。
所以我就去啲贫民地方，或者贫民住喺山洞嘅地方嚟传福音。
那是1947年的时候。
当时1947年。
如果年长的人大概能够体会这个情况。
如果年长人或者会体会呢个情况。
1947年的时候，凡是和穷人接近的，大家都认为他有政治目的。
1947年，凡系与同穷人接近嘅，大家都认为佢有政治动机。
我说这个话，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讲咁嘅话，大家会唔会明咁嘅意思呢？
就是新政权没有成立以前，
就系新政权未成立之前，
正在中国在那打内仗的时候，
中国仲喺度打内战嘅时候，
那个时候你无缘无故的一个大学生跑到穷人当中去，人家当然要怀疑你了。
当时候你个大学生走去穷人堆，一定系有啲动机，啲人会怀疑。
别人怀疑我，我不怕。
其他人怀疑我，我唔怕。
有些很爱主的弟兄姊妹怀疑我，
有啲好爱主弟兄姊妹怀疑我，
心里边受不了，
心里面受唔住。
当时我还不清楚为什么那样的和我疏远。
当时我都唔清楚点解佢同我疏远。
我就心里边觉得很孤单，
心里觉得好孤单。
好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个事情，心里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伤痛。
类似咁嘅事情令我心里面好大嘅伤痛。
另外也是觉得那个新政府就要成立了。
当时都觉得新政府要成立啦，
那就是这个政权很快有一个新的政权就要建立起来。
这个新的政权很快要建立啦。
那如果要是新政权建立以后，我要是当一个老师的话，就比较容易。
如果是新建全建立的话，我当一个老师可能比较容易。
如果新政权成立以后，我要是做一个传道人，大概困难就比较多了。
如果新政权成立的时候，我做一个传道人可能比较困难。
心灵里面的征战呢，就是很激烈。
心灵里面的征战很大。
还有其他的一些个事就不多说了。
好多其他的事情不多讲了。
在1947年底，我接到了一个邀请。
在1947年底，我接到一个邀请，
约我在1948年的元旦有3天到一个县城去布道。
约我在1948年的元旦有3日去个县城布道。
那个约我去的人呢，是从前我在陕西传道的时候，他悔改信主的。
让我去的是从前我在陕西传道的时候悔改去让我去的。
我想这个布道会一定是非常的顺利。
我想这个布道会一定很顺利啦。
所以心里很放心就去了。
所以心里面很放心就去了。
到那里以后没想到遇见特别大的困难。
去到的时候没想到一个这么大的困难。
那个困难是来自于教会的那么一个人。
那个困难是来自教会的人。
就是所谓的那个时候当时的人就叫是吃教的人。
当时人话佢啲系吃教嘅。
我看那个不是一个真正是传道的人，而是一个真正是吃教的人。
嗰啲唔系真正嘅传道人，系吃教嘅人。
遇见那么大的困难，心灵里面很伤痛。
遇到咁大嘅困难，心里面好伤痛。
那天的第一天的那个布道会啊，甚至于不能够在礼拜堂里面讲道。
当时第一晚嘅布道会，甚至唔可以喺布道会度做布道会。
就只好到一个弟兄的他的那个诊所里边，在那个候诊室里，在那里布道。
只有去咗一个弟兄嘅诊所个候诊室嗰度布道。
那么当然，那个效果是不是很理想？
当然个效果唔系好理想。
所以第二天我就决定出城去禁食祷告。
第二日我就决定去城嗰度禁食祷告。
那么出城去禁食祷告呢，当然是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了。
当然要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到禁食啦。
出城的时间也很早。
去城的时间很早。
我记得那一天是出的那个县城，是那个县城叫丹阳县。
那个城叫丹阳县。
江苏省丹阳县。
江苏省丹阳县。
我那天是出的南城门。
那天出的南城门。
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就顺着那个田埂的那个小道一直往南边走下去了。
为了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就沿着田间的小路一直这么走。
那个时候太阳刚刚的出来。
当时太阳刚刚出来。
照得我那个影子一照，照得很长很远。
照到我影一照得很远。
那个冬天的野地里头啊，根本就没有人。
冬天的野地根本没人。
大清早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大清早只有我一个人。
我就在那个田埂的小路上往南边走。
我就沿着田间的小路向南。
我走一步，那个影子跟我走一步。
我走一步，影就跟我走一步。
我停下来了，那个影子也停下来了。
我停下来，我影都停下来了。
心里就更难过了。
心里就更难过了。
那个时候那个有一种那个伤痛的眼泪啊就流下来了。
当时伤痛眼泪就流下来了。
就想到服侍主这几年呢，这个难处都想起来了。
谂起呢几年服侍主嘅难处都谂起啦，
就觉得自己挺委屈啊，
觉得自己好委屈。
我不是说没有路可走啊，
唔系我冇路可走，
甚至于出国留学的机会也有啊，
甚至出国留学嘅机会都有啊。
为主的缘故，把那个也放弃了。
为主嘅缘故，将呢都放低啦。
怎么现在是怎么这样的一个光景？
点解会嚟到咁嘅光景？
越走啊，就觉得自己可怜自己。
越走就越可怜自己。
越走就觉得这个路太窄了。
越走越觉得呢路太窄了。
那个时候撒旦就攻击，
当时撒旦就攻击我，
撒旦就攻击说你从这个路上退下来吧，
撒旦就攻击我，你从这条路退下来了，
你现在退下来一点儿也不晚呢，
你一退下来一点都不晚的，
1948年嘛，
当时1948年，
你将来大学毕业以后，你这是当一个老师，这是很自然的，
你第一毕业的时候做一个老师好自然的了，
你这样走下去前边将是什么样的一条路呢，
你这样走下去前面将会一条什么路呢，
那个时候那个眼泪啊不自主的就往下流，
当时眼泪就不自主的就向下，
那个眼泪落在地上，那个地是很干的，
眼泪落在地上，地很干的，
我明明看着前面是自己的眼泪，没有办法，那脚踩着自己的眼泪往前面走，
明明看到自己眼泪放在地上，自己的脚不想踩上，
那个心灵里边越发的觉得自怜自爱，
心里面就越发自怜，
那个心里的征战十分的激烈，
心里面征战很激烈，
我不知道那样往前走了有多长的时间。
我唔知道咁样往前走咗几耐。
后来心灵当中忽然眼睛一亮。
但后来心灵里面眼睛一亮，
我就想到了主耶稣基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路程。
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定义往耶路撒冷那个路程。
这一段经文是以前我曾经和别人讲过的。
这段经文是我以前曾经跟人讲过的，
但是那天已经把它忘了。
但当日已经将它忘记了。
后来走过了一段路程以后，
后来走过这段路程之后，
蒙神的光照忽然想到了这一连串的经文。
蒙神的光照就想到这连串经文，
我想到这条路虽然窄，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前面走过了。
我就想到这条路虽然窄，已经主耶稣已经走过了。
那时候在看到的不是这么一个狭窄的一个小道，
当时所看到的不是一个狭窄的小路，
那时候看到的好像是有千军万马跟随着主在征战。
当时所看到的好像千军万马跟着主来征战。
这条路不仅是主自己在前面走过，
这条路不仅是主自己在前面走过，
历代的圣徒都是在这一条路上走过去的。
历代的圣徒都是这条路走过去的。
那个时候我纪念了很多的无名的传道者，
当时我纪念好多无名的传道者，
他们是中国的边疆，在那里为主传扬福音的，
他们在中国边疆为主来传福音。
那一些个人现在也正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
这样的人也都是这样走在主的路上。
所以心灵那时候所看到的不是一个狭窄的小道，
心灵里面所看到的不是一个狭窄的小路，
好像是一个浩瀚无垠的那么很广大无边的一个战场，
好像浩瀚无边很广大的战场。
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
我们这些个跟随主的人乃是一个无形的军旅，
我们这跟随主的人就好像无形的军旅。
我自己作为一个应当沉沦灭亡的罪人，现在蒙恩得救了，
我自己本来一个应当沉沦的罪人，现在蒙恩得救，
而且有幸在主的事工上有份，
而且有幸在主的事工上有份。
这个只应当高兴，感觉到自己不配啊，
应该是觉得高兴，感觉自己不配，
为什么还会感觉到委屈呢？
为什么还会感觉到委屈呢？
当那个圣灵这样光照自己的时候，
当圣灵这样光照的时候，
那个所流的眼泪不再是一种自怜自爱伤痛的眼泪，
所流的眼泪就不是一个自怜伤痛的眼泪，
而是一种喜乐的眼泪，
而是一种喜乐的眼泪。
从那里心智就坚定下来了，
从当时开始心里面坚定下来。
我记得那一天就找到了一个水沟，在那个地方就跪下来祷告。
我记得当时找了个水沟，我就在那里跪低下来祷告。
那个水沟本来是往田地里灌水的，
当时个水沟应该是向田里面灌水，
但是冬天的那个水沟都干了，
冬天水沟已经干了，
而且长起好多的草来，
而且生了好多草，
把那个草按倒以后好像是祷告垫子一样，
将草按低之后就个祷告垫子，
而且在那个水沟里面可以挡风啊，
而且在水沟里面可以挡风，
所以在那里就禁食祷告了一天，
所以在那里就禁食祷告了一天。
和大家说祷告回来以后心灵里面喜乐极了，
就是祷告之后心灵喜乐极了。
我对那个当天晚上的布道很有信心，
我对当晚的祷告布道，
对第二天的布道也很有信心，
对第二个布道很有信心。
那时候心灵里面在神面前非常的喜乐，
当时在神的面前心灵很喜乐，
那时候甚至有这种想法，
甚至有这样的想法，
你就让我当总统我也不当，
就算你比我做总统都不要，
就这个穷传道就这样走定了，
这个穷传道就这样做了，
当然也没人请我当总统了，
当然也没人请我做总统了。
也顺便和大家说一个见证，
也都顺便和大家做一个见证。
我从澳大利亚回美国来的时候，
在澳洲回来的时候，
是那个时候是身上插着好多管子的，
那时身里面插着好多管的，
这里是个呼吸器，
这个就吸呼吸的，
鼻孔里插了一个叫鼻饲的那个管子，
鼻也插了一个，
这里有什么抽血的管子，
这个一个抽血的，
还有那个输液的管子，
这个人家输液的，
还有这个啊这个排尿的管子，
这个排尿的，
满身都是管子，
整身都是管，
就那么样回来的，
就咁翻嚟过。
后来我好了以后，
好咗之后
啊，大陆有弟兄姊妹就打电话问我，
大陆弟兄姊妹玩一玩问我，
哎呀你满身都那么多的管子，你怎么回来的呢？
你满身咁多管怎么翻嚟嘅咧？
那个飞机上能够给你这么一个床位吗？
飞机可以俾你咁嘅床位咩？
那个时候根本不能动嘛，
嗰阵时唔喐得噶嘛。
我不是坐普通飞机回来的，
我唔系坐普通飞机翻嚟噶。
那个保险公司啊， 他怕我在澳大利亚时间太长。
保险公司惊我喺澳洲太耐。
那个保险公司弄个小飞机把我接回来的。
个保险公司喺澳洲度租弄个小飞机将我接翻嚟嘅。
那个小飞机只能放那么一张床。
个小飞机只可以放一张床。
我躺在上面。
我瞓喺度。
输液的那个瓶子在上面吊着。
个输液喺上面吊落嚟。
旁边只有那么几个很小的那个座位。
旁边只有几个好细嘅座位。
有两个护士。
有两个护士。
一个大夫。
一个医生。
还有我的儿子。
有我仔，
儿子说挤得不得了，外面很冷啊。
好急，好冻啊。
还有两个驾驶员，
就两个驾驶员，
我们坐这么个飞机回来，
我就咁坐飞机翻嚟噶。
那个大陆的那个弟兄一听，哎呀，那是不得了啊。
好啊，但系呢个朋友听话不得了啦。
你就是总统级的待遇啊。
你系总统级嘅待遇啊。
啊，后来我一想，哎，神让我当了一回总统啊。
我谂下做过一次总统啦。
所以我说这个也愿意和大家顺便这样说一下。
我就从同大家分享，顺便同大家讲。
我们传道服事主的路是苦中有乐的。
我们传道服事主的人也苦中有乐。
啊，感谢主，是神还让我过了这么一个生活。啊，
感谢主俾我咁样过咗咁嘅生活。
感谢主啊，就是经过那样子征战。
咁就只就系经过咁嘅征战，
就是1948年元旦那样一次的征战，
就系1948年咁嘅征战。
我在神面前坚定了自己的心志，
喺神嘅面前坚定咗自己心志。
以后也经过了这样那样许多的一些个试炼，
以后亦都经过呢样嗰样咁多嘅试炼。
但是感谢主，就认清了这是主所走过的一条道路。
但系咁，只主我就认清过呢个系主所走过路。
主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的。
主被接上升嘅日子将到，系定义去耶路撒冷。
我们这些个。